大家早。圣诞快乐，因为在圣诞节的那天很多人没见到面，所以还是可以说一声圣诞快乐。再过109个小时，2015年就翻篇了，这一年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好像像一个里程碑一样，我们又过了一年。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都过了很多的年，在这一生当中。那这两天呢，我们在网上啊，在电视上就看到很多对于今年的一个回顾。那么今年的回顾呢，让我们就跟真的感觉到，我们是生长在一个 unpredictable， 是一个无法逆料的一个时代当中。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 projector 会出现问题一样，而又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一个时代。怎么说呢？你以为只有北京跟上海有雾霾，让我们人难以生存吗？你以为只有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以神立国，然后是一个尊崇神的一个百年老店吗？你以为我们一生下来就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活个80-90年，然后能够天国的事情离我们还远的吗？错了，天国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诡谲多变的一个时代。就举例来说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天灾来讲，7级以上的地震发生了20次在全世界，然后呢，有9600多人死亡。人祸到12月20号为止，有353起枪击案 ，massive shooting， 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么多。然后呢，死了有多少？450多个人，伤了1300多个人。大麻、同性恋变成合法化，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的怎么讲？越受到损伤。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真的是在这个时间呢，要时时刻刻有所警惕。我们怎么样能够时时刻刻的活在基督耶稣里面？让神的恩典来随时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有见证，让我们能够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一个任务。今天既然神让我们能够活到今天，既然神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活，我们就有一个目的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一个高兴。年底了，我那天因为明年的保费要增加哈，所以我可能会换保险，所以呢，在今年我就趁这个机会去做了一个体检。做体检，感谢神，一切正常，所有指标都在指数之下，啊，甚至有的指数比桂英还低一点啊。我所谓低是好的那种低哈，不是那种不好的低。比方说，好像我的胆固醇178，所以我可以尽量的吃。但是我的腰围增加了，我的体重增加了。那追究其原因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仗势着我自己有运动，所以呢，我在吃上面是完全不节制的。同时呢，我又怎么样呢？我又觉得说，我在我的过去从200多斤减到今天，虽然说还是很重了，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达到我的里程碑了。所以在我的心态当中，我松懈了，我放松了。我忘记人生的真正的目标，到你真正见主面的那一天为止，生命是没有终结的。我们的努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的过程当中是延续不断的。当你在你的精神上面放松的时候，当你松懈的时候，其实你就越来越会离你的目标远离了。所以在这个体验的结果，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还是偶尔要需要停下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偶尔要停下来去看看自己的。虽然健康不一定保证你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如果在你的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保证你的生活当中是没有质量的。同样的，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生活的质量，有一个属神的一个质量。而这个质量怎么样去检视呢？我们需要年检，我们需要有定检。当我们做老基督徒做久了，我们一做了10年， 做了七八年，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可能都做基督徒做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松懈了，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当跑的路当然还没有跑尽， so far 跑的还不错，对不对？我还算对得起神，然后我 从头到尾看一看，我也还算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没有想到可能有些指数增高了，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这个 cholesterol 增高了，可能我们的腰围变大了，可能我们体重变重了，我们不知道。所以这种时候我们是会需要有一些检查来自己看一看的。同样的，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年度的一些这个还是没有出来啊，还是有一些这种我们年度的目标。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年度目标叫做脱离世界的捆绑。在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经文是讲到在罗马书12章2节的地方，我们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年度目标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它里面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个效法是什么？是表示说这个世界它是有个模子在那个地方的，在这个模子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揉入到这样一个模子当中，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被揉入到这样一个模子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在属神的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方式，一个生活价值观，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模子给揉入进去了。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那一瞬间的时候，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悔改，一个改变，一个心意的更新。但是在那个更新之后，因着我们时时刻刻与主同行，时时刻刻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的心意会更新。那心根据我们更新了之后的心意，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变化。所以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它会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么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自己被这个世界的模子给揉了，给变了，让我们变成是好像跟这个世界上一样的。所以这是2014年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到了2015年，就是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教会目标，叫做活出合一的身量。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个地方，前面的第4节到第11节讲的是叫是这个圣灵随着自己的心意把这个各样的恩赐给个人。所以在教会当中，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因着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是先知转讲道的，有的人是唱诗歌的，有的人是音乐的，有的人是服侍的。因着不同的这种恩赐，造成了教会的分歧。因为一个很能够冲的，比方说很会传福音的，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去到外面去跟人家口若悬河的跟人家去谈呢？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有很多人他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能够专心祷告呢？你为什么没有一个沉静的灵呢？所以当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彼此的分歧。但是同样圣经里面在第12章以后，他也在12章12节到26节，他也讲到说，我们是有一个合一的身体的。我们是在一个虽然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眼，有的人是耳，但是神把这些身体，把这种不同的功能聚各放在一个身体当中，好让我们怎么样，好让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彼此肢体彼此互相相顾。所以恩赐是让我们彼此建造的，恩赐不是让我们互相排斥的。所以现在我们到了2015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今年在属灵的健康检查当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有没有继续的在我的恩赐当中看别人的软弱？我有没有继续的在我的恩赐当中看别人不顺眼？还是我真的在这一年当中我努力了，我真的是愿意做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愿意在这个肢体当中，在一个整个身子的观念当中，我们彼此互相的这个接纳， 互相的帮补。这是我们2015年的健康检查，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教会整体和活出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人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当中，他感觉到的是一个家庭的和乐，还是感觉到是一个隐隐约约有一些刀光剑影在下面，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想的。所以但是我也讲了，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人生分成很多很多的一些里程碑，分成很多很多小的阶段性目标，但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是在我们见神的那一面。同样的，在我们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有2014年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有2015年的目标，我们明年还会有明年的目标，但是这些短程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便于我们能够达到那个长程的目标。当有一天主耶稣再度降临的时候，当他来审判列国的时候，当他来审判教会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们这用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和我一同来得享天上的荣耀。这是我们一个长远的教会的目标，也是我们人的目标。所以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一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从提摩太后书来的。提摩太后书我们大家都知道，提摩太后书、前后书还有提摩多书都被分类为教牧书信，所以很多人可能在心态上会说，教牧书信跟我无关，咱们再暂时不谈，我们先看看做人就好了，先不要谈做教牧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讲到那个大使命怎么讲的，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让人家能够归向神的这么样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自己的小范围当中是一个教牧。在你的家人当中，我们不讲了吗？弟兄在家里面是头，我们弟兄在家里面如果做到一个头的身份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想到一件事实，是他在，你是带领这个家庭的，你是一个带领的人，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就是家里的牧师，你就是在家里的领导人。那么你怎么样在家里面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子，你们的家庭也才能够怎么样子能够活出一个家合神心意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由我来念好了，你们大家有圣经你们可以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第七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他这一开始讲到，我们先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交给我们，我们这次也愿意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我们有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能够得到那刚强。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带领孩子，带领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得到更新。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说我儿，所以他其实原文他上面讲的是什么，他原文当中是讲的是说，所以我儿， 而且他那里面应该是接续的第一章的最后面，他第一章最后面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那在使他在 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在第一章最后的地方他提到了这个人，他叫做阿尼瑟佛。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第一开始他讲说，所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像你是我在主里面所生的儿子，你是我在主里面的亲爱的儿子，阿尼瑟佛怎样的来照顾我，你也要一样的能够在主的面前来照顾我。他在第一章最末尾的时候 讲到什么，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都离弃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是受到迫害的。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要能够，他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他们不以这个福音为耻，他也不以锁链为耻。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他是在监狱当中的，在那个时候有人他能够不顾这样子的一个在当时代的一个权威，他能够挺身的能够去坚持他在主里面，他是一个刚强的人，阿尼瑟佛是一个刚强的人。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你我儿这个提摩太，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在那个时候刚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觉得做基督徒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刚强不刚强的。我做基督徒是一个我的选择，但实际上来讲，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然后这边讲到说，你要在，我们常常讲说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或者靠着主耶稣基督，那是什么意思？表示说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起来。那这边讲到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我们常常在讲说，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当我们明明知道是要受罚的，我们没有受罚；当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被人家唾弃的，但是却被别人接纳了，这些都是属于恩典。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在他里面就是有充充足足的恩典，所以在他里面他讲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有那个刚强。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提摩太好像就是一个不刚强的人啊。他有些什么问题？在第一章里面他讲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如火再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他讲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怎么样？它是两个，正好两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我们可能常常在一些观念当中，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胆怯的心，是让我们有一些事情不敢做的，不能做的，我们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但实际上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呢，在约书亚记的地方也讲到，当神这个约书亚这个接续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去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法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神给了我们的是一个刚强的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那个时候，提摩太，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先写了一个前书给提摩太。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是一个，在那个地方在第一章里面他已经讲到，那里有人传异教，那边有人不信神，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人看提摩太年轻， 所以他第一在前书里面他讲说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所以对于提摩太而言，他在以弗所承担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有人在里面传异教，比方说我们在当中有人在传异教，在讲一些东西，我们其实对于传道人，对于这个教会的带领人会有一些恐惧的，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当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们的一些传道人会跟我们一些讨论，会说哎呀，最近有一些人，他们一批人到我们教会来，他们是愿意来追求的，但是他们的心他们是不相信的，怎么办？他们会恐惧的。当我们碰到异教不相信的人，然后如果再碰到我们年纪轻或者说我们在教会的资历浅的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的光景是很让人担忧的，他是很让人家觉得他是有一些这个不够刚强的地方。所以这个保罗跟他讲说，你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里面讲到恩典要刚强起来，这里面讲到的什么？这里面讲到其实有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样的信心的功课？信得过神，相信在神里面有恩典。我们软弱了，我们会 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原谅自己，但是神已经原谅你了。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重新刚强起来。保罗曾经 在他自己的其他的书信上面有讲过，说他为主的缘故，他就以怎么样，他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不要觉得气馁，不要觉得那个，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的能够得到刚强。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会胆怯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当你要满心为着主，我们有满心的热忱要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那个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别惹我，我不知道你们碰过这种东西，这种人一脸的就是别惹我。我们这次这个 Christmas 我有一次在那个健身房碰到一个人，我就想跟他讲邀请他，结果跟他才讲了一句，我说哎，你们去教会没有，这个低声音非常的沉，我就觉得说那个脸上就表明上写了别惹我，少拿教会那些事来找我，别说啊。那种时候我们会胆怯，但是感谢神，我那时候还是跟他讲，我说我们有这个晚会邀请你来。然后呢，当我们在传讲神国的话语的时候，会不会有碰到有人他们不愿意听的？会不会有人在下面摩拳霍霍的准备跟你干一场，说你讲的不对，你说的有问题，这个为什么是因信称义，为什么不是因行为称义？或者有人会不会讲说，为什么是一次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会不会有人有这种感觉？一定会有的。所以当我们为了在神的国的缘故，我们在按照真理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需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的，是需要有那样子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的。然后呢，当我们这一年即将要过去了，有没有人在今2015年的年头的时候说，我今年要读经读一遍，我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按照教会的今年的教会目标，我要能够活出合一的身量，我不要再在我的恩赐上面看人家的软弱，我不要再去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人家有争竞有恼恨有意见，有没有？然后过一半书圣经读了一半，还没出埃及啊，刚刚出了埃及还没进入迦南地就死在旷野了，再也读不下去了，每天啊下了班累得要死，怎么去读经，读不了了，或者是读了经以后也就随便念念就算了，然后就放在那里了。然后呢，有没有人就是在这个我们当你去觉得啊这个没有活出神的形象的时候，你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觉得你软弱了，你就再也走不下去了，有没有这个时候？在这种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当我们传福音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在做教导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立下的目标我们要坚定靠主而靠不上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更加的是要让我们凭着信心，带着一个迫切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在这种时候，我们特别要感觉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保罗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在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把那个刺挪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会有我们走不下去路的时候，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就能够来到神的身边。他这里讲到说，在这里那我们怎么样子，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我们怎么样子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举了四个例子，我们要好像传道的人，教书的人，我们要好像是一个军人，我们好像是一个运动员，我们好像是一个农夫，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操练成为一个在基督耶稣恩典上刚强的人。他讲到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说交托表示什么？表示神国的道理跟神的东西是一个交托的，是一个传承的，是一代接着一代的。从最早主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十二个门徒后来又去带他们的门徒，然后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讲到的隐含的怎么样？隐含的有四代的这个基督徒。第一代呢是什么？我就是保罗，他自己是作者。他说我，对不对？他这边讲到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就是我所教训的，这是第一，这是我是第一代的。然后你听到我所教训的，所以是提摩太，你是一个收件人，你是收信的人，是第二代。然后呢，你要去把要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那些人是他会愿意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是第三代。然后第四代是什么？是被这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教导出来的人，这是第四代。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是，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其实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书信，他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有点在把他的一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为主传福音的这么一个工作交托给这个提摩太。所以他在讲说，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任务。我们什么样一个任务？我们也都需要去寻找那忠心可教导别人的人。当我们能够找到这么样一个人，当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门徒培训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忠心可教导别人的人，他们就能够再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继续的往下传下去。怎么样去传？这里面传的这个信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你怎么样过你的生命？你怎么样过你自己的生活？你是不是过一个有见证、有信心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所传讲出去的一个信息，不单单是口传，而且还是一个言传的一个身份。所以这里讲到说，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其实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自己读经读过了常常会忘掉。他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接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这个在他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做一个教导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教导人的时候，当你想想看，当你读过一遍圣经，你可能很快就会忘掉。但如果说你今天要把这段经文去做教导的时候，要去传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在你心里面过好几遍？你是不是要在你心里面完完全全的被这段信息所折服，被这段信息你要完完全全能够接受进去，你才能够讲得出去，对不对？所以当你 做一个教导的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在他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 这个能够去做一个交托人，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教导找去寻找一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要经常的去做。刚刚在保罗他自己本身的经验，他自己本身也碰到问题了，对不对？他前面第一章这边讲，他说在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表示说当他去带领的人里面也有人离弃他了，主耶稣基督带领的人当中也有人离弃他了。所以也不要为了我们今天所带领的，我们苦心孤诣去带领的人，他没有继续能够传承这样子一个信息而感到失望，而到灰心。这种时候也是要回到神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能够重新的坚强起来。然后接下来讲说我们要第二个，他又讲到说什么，你要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讲到说精兵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当过兵。那我们从台湾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当兵啊，只有少数一些人不需要当兵。然后呢，所以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当兵啊。那特别是我比在座的一些台湾来的再年纪再大一点，我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那个经过二次大战的那些老兵所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些人是真正经过炮火的人。然后呢，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那个训练班的班长的时候，他是山东人，他每一次讲的就讲说，他都讲说六寒总比六邪好啊，一天到晚把我们操啊，操到不得了，明明都已经快没力了，每一次我们出去这个叫什么行军的时候，他每次在讲 我就在最后，我抓五个啊，走不了的就上车。哎呦，我们听了好高兴啊，走不动就上车多好啊。结果后来那有些傻瓜就走不动了，然后就被上车了。结果后来等我们这些行军回到部队以后，准备卸妆要睡觉的时候，去看那些人在操场一圈一圈一圈的一直走。因为对他们而言，作为一个当兵的，流汗总比流血好，你平时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这是对他们的观念。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要能够在主里面跟他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作为一个精兵，精兵是什么？他不，这里的原文这个精兵，他是真的讲的是一个精练的一个兵，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当兵的一个兵。所以这里面他是经过什么？经过磨练的。在部队里面有500公尺障碍，你要爬高，你要翻低，你要匍匐前进，各种各种的，然后背负重担。那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所谓的全副武装多重，我们那个时候全副武装是20多公斤，因为枪是那种如果个子不够高的话，枪托可以到地上的那种枪，那种那个二次大战那种大枪啊，不是 M1， 我们那时候比较还好一点，已经不是 M1 了，我们那时候是 M 多少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全副武装是20多公斤的，所以我们要受很多很多的一些磨练，要受很多的一些那个，所以你要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是说，我们今天在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也不太行，在以弗所书最后的时候，他又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怎么讲，属灵的军装。他在那边讲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呢，他讲说什么呀？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些属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在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征战当中。也许如果你不觉得你在征战当中，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你可能你在你的心里面，神的分量还不够重。我们如果说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会时时刻刻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有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抉择，有很多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面对的一些东西。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会有征战的。那唯一就是你没有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The life's good， 世界挺好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落入什么？落入到你已经被这个世界的模子给磨进去了， 你已经融入到这个世界所教导你的一切，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所注重的都是这个世界所注重的，那你不会有征战，你就不会有任何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讲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作为一个精兵，你要能够时时刻刻警醒，因为你要知道，当兵不是一个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当兵当军人的人，特别你是如果说他，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 active war 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属灵的征战，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时候，你不能松懈的。那就好像以前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在台湾啊，每一个当兵的人，每个男生都很痛恨那两年，因为那两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过了那两年之后，我们经常在留学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或者现在甚至于现在都会喜欢去谈它，因为过了那个苦日子，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很甘甜。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有所谓的战备周，所谓战备周就是这个礼拜我们会有个假想敌啊，这个海峡那边要打过来了啊，我们会有这种假想的状况，所以这个礼拜是战备周，你是随时随地要戒备的。我们那时候是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那个枪械是不离身的，睡觉的时候枪就在旁边的，然后呢随时随地半夜睡一半的时候，那个紧急集合号就出来了，有的时候是吹口哨的，有的时候是整个嗡 就出来了，你就说哎，海峡对面打过来了。但是呢，所以在当一个精兵，你是不松懈的，连你的睡觉都不能睡得熟，你睡熟了就没了。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在我们的基督耶稣的精兵是什么？是表示我们是随时随地备战的，随时随地要担心魔鬼撒旦他化妆成天使来引诱你，他可能化妆成任何东西来引诱你。所以我们是在一个 active war 当中，我们在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征战当中。所以他讲说什么？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不但要做一个 teacher， 我们不但要把神的话语时时刻刻的自己去详细的读它，把它记在心里面，我们就好像这个诗篇119篇里面讲的一样，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吃到肚子里面去，随时随地能够教导别人。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我们随时随地在一个警戒的状况当中。然后呢，他就讲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什么？这两节经文讲到，第一，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你要有个受苦的心智。我这个周末我很受苦，为什么呢？我们这个 Christmas 我们是到西雅图去的，礼拜三塞到西雅图，礼拜六塞回来，然后呢，也就是我在西雅图有两天的时间。那这两天时间我在干嘛？在跟家人聊天。然后我在那边受苦，他们聊他们的天，他们在他们做他们的事，我在准备我的奖章。我要随时随地，我要有我，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是我在讲我自己，这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态度。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到旁边的影响。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当别人在享乐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要接受神所交付我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它做好。当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好，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是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这里讲到事物缠身，那个事是世界上的事，物是职务公务的物，所以是世界上的这些物，这些上的世界上的事情，不要让世界上的事情缠身。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他做过比喻，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当我们一面扶着犁头，一面向后看，等候一些东西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有旁骛的，是有事物的。主耶稣招门徒来，然后门徒说，等我回去埋葬了我的死人。那他有他的事物，他有世间上的事，他不是一个专心服侍神的人。所以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我今天的身份，我今天是捍卫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的人， 我不要让世界上的事情来影响我的人，不要影响我的思绪，不要影响我的作为。就好像我们也是一样，在当兵的时候，如果说你满脑子想到的家里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把心专下来的。然后呢，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这里面讲到三个 aspect，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受苦的一个心智，愿意为主摆上的一个心智。第二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一切缠绕我们。他讲说缠身，缠身是他只要是一个 entangle， 是一个织，好像一个织布机一样把你织进去一样，把你整个的柔合到里面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讲不要叫不将事物缠身，目的什么？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谁是那招他当兵的？是保罗，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是神，是神招他来当兵。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然后呢，我们为主时时刻刻警戒我们自己，不放松自己，不要因为自己今天达到阶段性目标就放松了。我们在军中当兵，因为他是一个时时刻刻是一个随时在征战的一个当中的一个人，他不要被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观念一些想法所缠绕，他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好叫神所喜悦。我们要讨的谁喜悦？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所以心怀二意的，我们满心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切的这些人，其实你很难在神的国里面作为一个精兵。然后他又做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他这里讲到说在场上比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运动员，讲的是在因为他这让他用的例子，实际上在希腊那个时候他们是崇尚运动的，他在讲这些运动员在场上比武，也就是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他如果不按照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在场上比武之前呢，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不对？你今天要能够上场比武，你能够要去上到那个比赛场的场地当中，你一定是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你在平常的锻炼当中啊，你就要做好非常多的一些准备。那我就想到说这个他们在那个我你知道，大家不知道肌肉是怎么形成的。当我们在做这些运动员，他们一定全身都是肌肉，对不对？如果是跑步的，他腿上全部是一块一块的，如果是做那些有用力的，他身上是一块一块的。肌肉其实说穿了是一件非常要很怎么讲，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肌肉的成长是你其实是把你自己的肌肉的那个组织撕裂，但是它在愈合的过程当中它才能够长出肌肉来。所以也就是当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很痛的，是要把你自己的肌肉组织直接生生的把它撕裂开。所以为什么有人要讲要吃那个蛋白粉？所以在愈合的过程当中，用蛋白粉的滋长让它的愈合过程当中长得更多，长得更大，这是肌肉的组成。所以运动员，我们看到运动员他们都是好像就是，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对于这种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佩服的。你看他们每一次啊，他讲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得冠冕。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上也曾经讲到，就是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在这个属神的国度当中，我们都在场上竞争，我们都在跑我们刚跑的路，但是得冠冕的，得到神的喜悦的并不多，对不对？然后他讲说什么，他说但是我们这些比赛的这些人，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当我们在这些在场上比武的争胜的，他们要能够按着规矩去做才能够得冠冕。那冠冕是什么？那是一个可坏的会朽坏的冠冕。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教会办过乒乓球大赛，然后呢我们那些奖杯，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奖杯在上面已经都快剥落了。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得到的奖赏其实是会朽坏的， 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要得到的什么？是不能毁坏的冠冕。那这时候讲到什么？就讲到说我们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什么样的规矩？我们要能够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说经常的训练当中，这个训练本身是很痛苦的，是很辛苦的。我自己本身有这个经验，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已经达到我的阶段性任务能够减肥，但是减肥的过程是什么？是我经常去健身房，那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节制自己的心，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口腹当中要节制。太胖的人不能够 去做长跑，对不对？因为你会消耗太多的体力，这点大家杨长老最清楚，对不对？要想长跑啊，还有那个谁这个 Daniel， 对吧？也 这都是长跑的人。所以你要自己 要节制你的口腹，然后你要做一些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另外我们要怎么在场上比武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按照规矩。今年我们有一个很大有一个消息，就是那个 Armstrong 他在这个 被 发现他在骑单车的这个比赛当中是服用禁药的，他一再的否认，到最后还是确定他是服用禁药。然后呢，最后他们的最后的判决是他所有七次环法的这个单车的比赛的冠军全部取消，同时在2000年他得到的这个铜牌也把它取消。所以他没有按照规矩去在他的在场上比赛，然后最后呢，他的冠冕也会取消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上面，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冠冕的。然后呢，他又用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他讲到说，这个劳力的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所以农夫他我们怎么讲，他先讲到说教书的，我们做教导的人，我们怎么样子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然后他讲到这个当兵的，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平常的训练当中，我们愿意担负起我们该受的这样子的苦难，我们要愿意去受苦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去做运动员，我们怎么样平常的锻炼。然后最后讲到什么，讲到农夫，农夫怎么样，农夫他是每天每天有他自己的工作的。农夫他讲辛劳的农夫，劳力的农夫，劳力的农夫怎么？他每天他要从耕耘开始，翻土耕耘撒种，然后呢，他还要每天去对付到不同的一些天灾，水台风来了啊，他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旱灾来了怎么办？他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他每天都在怎么样？农夫我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是最靠着天吃饭的人。天那总是天，就是他所有一切的收成都是按着这个神的赏赐。所以他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他要去做他辛勤的工作。那当劳力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理当先得粮食。当我们收到第一批的这个收成的时候，他是心情是非常非常喜悦的。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多少人是在家里面会去种菜的啊？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欢在家种菜的，大概你心里面就会大约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在种菜的过程当中，你要先翻土，要先准备那个，然后种放下种子，然后你就等候它的成长。等候的成长当中，你要去除虫子，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不能多说，因为我实在不懂，而且我也真不是农夫。我可以说我是一个运动员，但是我不是农夫。那因为我没有那个，我不认为我是个 green finger 啊，我这个手指头一点都不绿，我种什么死什么，所以我不敢讲话。但是呢，这里讲到说农夫他先得粮食，这个讲到是什么？因为他是把一切的劳力，他的生活重心就在这一批农作物身上，不管是稻，不管是蔬菜水果，他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上面。所以他表示什么？他是一个专心的一个人，他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仰望神，在适当的时候下雨，适当的时候有他的风，有他的 该有他的阳光，这些都是他需要 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整个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我们在他讲到说这个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他讲的就是说，我所说的你都要思想，就是他刚刚想的思想什么，就是他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同时呢，第一章他也提到说，因为神，就是说他前面讲的说，他所传给他们的是一些真道，是一些合神的一些话语的，合神心意的一些话语，你们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们聪明。给你们聪明怎么样？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如果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智，有这样子的一些 作为，能够为神摆上的时候，神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充充足足的让你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得以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这个礼拜天啊，这个主日，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刚强的，我们要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经常在失败，失败不要怕啊，我们失败以后可以重新来过。为什么不能重新来过？因为你不信不过神。常常有时候我们信不过神，会觉得说神一定看到我这样的一个人看我不起了。我们每年都说要读经一遍，但是每年都失败。好，我现在等2016再说吧。但是问题，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重新来过。我们不要再去等下一个里程碑的开始才去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因为什么呀？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困有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征战当中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又重新站立起来了，这是神会看到的。他会记得我们所做的功和我们为他的名所显得的爱心。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怎么样得到刚强？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忠心善于教导人的人，我们是一个愿意为神来忠心教导人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我们真的这个内化之后，我们可以去教导别人，我们可以把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人摆在人面前，让人家看到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好让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要做一个不叫事物缠身的精兵，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想法、一些杂念来影响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的警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像刚刚所说的，如果你不警醒，你就会失败；如果你不警醒，你就会融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按照规矩来做比武的运动员，能够在场上，能够 在一个比武的过程当中，在竞争，在这个竞技场上的竞争当中，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规矩，按照神的规矩来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的 training， 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自己的节制。一个节制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能够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的这样子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看重的。同时样的，我们也要在主里面能够做一个愿意先得粮食的这么一个农夫，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偶然的，不会是枉费的。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你自己把这段经文交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时时刻刻在主里面警醒谨守，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能够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真是因着主你自己所有的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真是带着信心来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得到刚强，无视于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无视于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些难处。谢谢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你在这个时候也为了新的一年，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会有新的目标，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会有新的征战。但是呢，让我们也能够在新的征战当中，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得以刚强，得以站立。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